我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第23章，论推罗的末世，他世的船只都要哀号，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号。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他施的名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啊，你们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那在那里也不得安歇。看啊，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号，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异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境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的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从来没有救世主，由王一牧师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曾经啊，有慕道友哈、啊，他讽刺这个说，基督徒你们凡事都祷告，说在同一天，然后同一个城市，比如就秋雨制服同一间教会里，有一弟兄祷告说，主啊，明天求你下雨，然后有人祷告说，主啊，明天求你出太阳，他说那神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在最近这一个月以来哈、啊，在中国有多少的基督徒会为股市来祷告，求主使股指上扬。从去年的4月份以来，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的股市从上至股指从2000多点一路飙升到5000点。啊，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入市，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资产翻番，那做得好的可能会翻2番。而最近这一个月呢，我们就看到从5000点呢跌落到3000多点，啊，所以啊，就是啊，有上万亿的资金救市，好像现在哎还不错啊。回到4000点的样子，有多少的人在这一个财富的巨大的动荡当中，几家欢乐几家愁，不过好像没有什么欢乐的，大概都是在愁，不过一年前都在欢乐。那所以呢，我就看到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从来没有救世主。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期待国家能够救世，或者期待这个市场能够自救啊，我们好像有一种强大的信心，每一次遇到这样子经济的危机、股灾或者金融的危机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市场体制有自我救赎的能力。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借着对推罗的审判，我们要来看关于财富，或者是关于贫穷与富足的挣扎，或者说是关于贫穷或富足与福音的关系，或者是让我这样子做，愿今天上午神借着这一章的经文来挑战你与金钱的关系。让我先引用两段话啊。有一段话呢是大家很熟悉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其实是他引用别人的一段话，当时的一个作家的一段话，就是说到这个资本有多么的大胆啊，资本有多么的厉害，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 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这是我们以前很熟悉的马克思的一段话哈，他讲到很拟人化的资本是一个如此的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我在很多年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呢，我有看到一个关于华尔街这个证券市场呢，一个华尔街一家公司他招聘啊两个这个证券的经理，有两个年轻人去应聘，一个呢学识啊经历啊专业各方面应该比那个人呢更高一点点，但是呢却录取了另一个人，没有录取他。后来过些年之后，他遇到了那个当年面试他那个公司的老板，他就问他，哎，为什么当时你不要我呢？我明明我各方面条件都比那个人好一点，意思就是说他哪一点比我强呢？那这个老板呢就跟他讲了一点，说他只有一点比你强，他其他的条件都不如你，但就有一点比你强，就是我在他的脸上看见了对利润的饥渴感，你不够饥饿，他的脸上写满了对利润的饥饿，你呢太专业了，你呢学识太多了，你呢能力很强，可是你就没有他那么饿，我要的就是一个很饿的人。我在好些年里面，在我的课堂上跟我的学生呢都很津津乐道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人会受我的影响呢？我在上帝面前是有许多不可赦的罪的啊。前段时间我听到有一个朋友他在跟我说哈，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他以前很受你的影响，你说那个不要生孩子，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生孩子，然后他说王姨怎么变了？他说他现在还坚持不要生孩子。哎呀，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又想，主啊，惨了，这个罪好大的，真是罪不可赦。那可是我要为你们读另外一句话，那句话表达了资本所带来的那种冒险的精神，资本所带来的那种饥饿感啊，资本所带来的那种要吞噬一切的那样的力量啊，为了资本我们愿意冒险。文莱尔主教呢，他讲到另外的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不愿意为基督的缘故去冒任何的风险，把他的一生投入其中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得出伤心的结论，就是他还没有得着福音的恩典。所以在这世上有两种的冒险，有两种的力量在互相的竞争，在推罗在你的生命当中竞争， 为什么去冒险，为什么来推动我们心中无限的渴望。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是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你告诉我们凡事有吃有喝就当知足，但是主啊，我们在渴慕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知足了。我们在切慕你的话语和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以为自己饱足了。但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欲望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我们肉体的安逸享乐的时候，我们怎么都不知足。我们永远都对着这个世界，也对着我们的心说不够不够不够，还是不够。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却说够了够了，我主日来聚过会已经够了，我每天有十分钟祷告已经够了，我还有参加周三一次的查经已经够了。主啊，求你在今天上午帮助我们，在这一个主日的崇拜当中，将在你里面的真正的富足展现给我们，并把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可怜的贫穷，那属灵的贫穷，那真正可怜的处境也展示给我们。求主你向我们的心来传福音，求你让我们来看到推罗的文化是什么，让我们来看到神对推罗的文化的审判，让我们来看到，哦主啊，我们害怕贫穷，我们追求财富，这一切唯独在你的里面才能够得到满足，才能够除掉惧怕，才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感谢赞美神，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看到这一章对列国的审判到了最后一国，这一国呢很特别。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之前的每一国我们都可以叫做军事强国，或者叫政治的权势的大国。前面的这些国家，埃及啊，还有什么？你们还记得吗？说了哪些啊？巴比伦呐、波斯啊，还有什么亚述？对，那这些国家都是凭着他们的铁蹄驰骋天下的，对吧？都是凭着他们的军队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他们的竞争是一种什么竞争？不是商业竞争，他们的竞争是军事的竞争，是政治力量的竞争，那是白刀子出红刀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竞争。哎，但是推罗跟他们相比啊，应该很文明，因为推罗是一个商业的城邦。在第八节那里讲到了这种推罗文化跟当时的世界，包括跟中国的传统哈相比，一种非常特别的文化，就是什么？他的商家是王子。在推罗没有王，在推罗只有商人，在推罗商人为王。你看古代的社会都是贵族跟王，而王之所以成为王，贵族成为贵族是因为他手上有什么刀剑。可是在推罗不是有刀剑的人为王，在推罗的尊贵人是买卖人，是买卖做得大做得好的人成为这个城市当中的尊贵的人。诶，从某一个角度讲，你会不会觉得那推罗更文明嘛，对不对？至少不是拿刀枪的拿命来拼。你看这里提到推罗是人类，包括西顿，第二节的时候提到西顿，其实推罗在早期呢，他是属于这个西顿，后来呢，就好像因为西顿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商业城邦，在这个地中海的海岸，所以推罗就像今天的 纽约，或者是中国的上海和深圳，它代表着一种，你看在中国以前的城市都是什么，都不是商业城市，对吧，都是军事跟政治的城市。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商业是被贬低的啊，士农工商，做生意的人不是尊贵人，读书人才是尊贵人。当然其实最尊贵的人还是有刀剑的人，可是慢慢上海它本来是一个小镇，只不过在这100多年开埠以后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中国的推罗啊，深圳也不过是一个什么小渔村啊，可在这最近30多年呢，它成为了一个商业性的大城市。推罗的骄傲第九节提到了推罗为什么被审判的原因，跟其他的国家被审判一样，是因为骄傲。可是呢，推罗的骄傲跟巴比伦亚述的骄傲不太一样，推罗的骄傲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有钱嘛，有钱就任性嘛，啊，是因为财富而骄傲。第二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古老。在哪一节当中提到他们的古老呢？你们有看到吗？第七节说是上古就有的，你的历史是多么的悠久啊，想一想你曾经派了多少的人去远方啊。在古代的社会，尤其中国文化呢，重土什么对不起啊，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安土重迁，对吧，所以不会有多少的人呢漂泊在外。那今天中国是庞大的人群在这30年当中漂泊在外了，对吧，打工的人群，春运的浩浩荡荡。那我告诉你，在2000到3000年前，推罗就是每年都春运的，推罗就是不断的派他多少的儿女，多少的子民到当时的世界各国去与他们交易。所以呢，他的古老几乎呢是与巴比伦，与这个新月地带的那些古老的政治强国一样的古老，他是人类最古老的，也是最富足，直到他当时的贸易城市和商业城市。他被审判是因为他这两个的骄傲，财富和他的古老。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一章当中描绘出一个叫做推罗的文化，或者推罗的价值观。在几年前当美国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啊，有一群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叫做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对吧，但是他们透过这个运动想表达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来反对对抗华尔街价值观，华尔街的价值观成为了对这个国家或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强大的，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奴役，我们认为这是对整个世界的一个俯视，这是一种比东方的专制主义一样强大的一种对人心的奴役。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反对华尔街价值观。在去年香港的占中的运动当中，有几位占中的领袖哈，其中有几位都是基督徒啊，他们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以中环作为他们占中运动的一个点呢，他们说是因为我们要透过这个运动来对抗香港的中环价值观。那如果我们借用这个来讲，我们成都应该是以什么地方来做一个形容呢，春熙路的价值观，或者是环球中心的价值观，是你不用我举太多的例子，你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时代的氛围，你都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你都会知道这几乎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和我们的文化当中，不但是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一种文化，最强大的一种对人心的一种辖制。说白了就是我们都爱钱，说白了就是我们都怕穷。我们的追求和我们的贪婪和我们的什么，和我们的惧怕深深的连在一起。而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说，你怕什么呢？什么就是你的神。因为我们怕穷，所以我们追求金钱，所以因此金钱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巨大的偶像。是的，这一章涉及到对财富这一个偶像的破灭，对财富这一个偶像的审判。因此呢，让我这样子讲，我要提一些的问题。追求财富是中立的吗？在这一章当中，我们似乎看到一种以财富为中心的文化是被神所审判的。那最近几百年的教会文化，从强烈的反对财富的积攒，相当负面的去看财富，以贫穷为我们的追求，慢慢的转为强烈的推崇财富的追求。甚至我们让我来问这样子三个问题，也许我今天没有答案，但是透过这一章希望帮助你来思考，我们在今天关于我们的信仰跟财富的关系，可能我们有一些矫枉过正的看法。第一，基督教信仰产生了资本主义吗？是基督教的信仰产生了，推动了资本主义吗？第二，基督教的信仰有助于财富的增长吗？第三，基督教的信仰包含了对财富的拯救吗？换言之，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的耶稣是不是救世的主？基督教的信仰包不包含要救世？那让我们来看它的，再来看它的一个结构。你看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第一节呢就是宣告审判的开始，并且在这个宣告当中呢，马上就描绘出来了这个城市的特点，就是什么港口和船呐。对于这样的一个城市来讲，它的伟大是关于它的集装箱的，对吧？整个的量啊，所以呢，他说船要怎么样？要哀嚎，港口要荒凉。从第一节开始就宣告这一个商业城邦的荒凉，谷子下跌，宣布它的荒凉，然后这个审判就一直一直一直延续到，你会看到一直到最后16跟17节。16跟17节里面，这种对推罗文化的审判达到一个极致，用到一个好难听的比喻，就是妓女。在16节那里说，70年之后，推罗要被审判70年，不过神又说，70年之后呢，你又可以重新复兴。这听上去是推罗的福音，对不对？啊，我70年衰败嘛，70年之后还可以复兴。不过神怎么称呼这个复兴呢？说，这就好像一个老妓女啊，她过了几十年之后又出来重操旧业，她又拿着琴在城里面到处弹琴，然后又练了几套的技法，使人重新的再注意你，你又有这一天。哎呦，这个好难听的。你又可以跟万国做生意。在你的圣经里面会讲到，原文的意思呢，不是指到跟万国做生意，是指与万国行淫。他整个把推罗比喻成一个妓女，说你啊，好，你70年的审判之后，你还会再繁荣，你又有客户了，你会跟万国行淫。那从第一节到第16节，这一个 好大的好大的压力的，特别是对于在教会当中如果经济上比较富足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比较紧张了，说怎么这么难听啊。但是到了最后一节十七节，我们又看到一个好像跟前面讲的都没什么关系，前面一直都在审判这个推罗的文化，一直都在审判这一个财富的追求，甚至用到妓女和跟万国行淫来比喻跟万国的贸易关系。可是最后的一节呢，突然说最后什么十八节，对不起，他的利益和进项要怎么样，要归耶和华为圣，他的财富要被谁所得啊，被那些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我看到有一个自由派的学者，他解释这一节的经文，哎呦，他这个好难听啊，前面他说了他是妓女，他难道把耶和华当作这个妓女的经纪人了吗？他说最后有一天这个他所得到的一切要在耶和华这里被洁净，然后要呢被神所使用。哎呀，这一个张力，这一个最后的倒转，其实是让我们很难去理解的。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我刚才说推罗的文化建立在一个恐惧和偶像之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穷怕了，或者说对贫穷的恐惧，对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危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会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太爱钱，哎，其实我也不想就是我这辈子要多么的富，但是如果存款没有达到某一个数字，我会觉得不安全，我会觉得没有依靠。你看我们都没有什么，但我们的孩子，哎，我们平常都没有什么，万一得大病是吧，或者等等等等，我们有对安全感的危机，我们有对身份认同的危机，然后我们要把这一切建立在对财富的追求之上，用存款和资产来建立安全感，把我们的未来建立在财富的积攒和追求之上。这就是在这一章当中神要摧毁推罗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神却要摧毁他建立起来的安全感，也摧毁他的未来。我们有的时候认为不动产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就可以不动如山，但是很多的时候你都知道，很多的人一旦买了不动产，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就开始动摇了。有多少的人离婚是因为穷下去之后离婚的？有多少人离婚是因为富起来以后离婚的？有多少的夫妻关系不好是因为买了房子之后不好的？是因为有了更大的产业之后不好的？特别是那些做房奴的人，他真的就不动了，他就被捆绑在那里不动了，他对神的渴慕，这一条天路的历程他就不动了。所以我们看到整章的这个结构哈，从第一节开始审判这一个财富之都，成都什么？成功之都，这是我们的政府对这个城市的意向和定位啊。从第一节开始审判这个成功之都、商业之都、财富之都，一直到倒数第二节，这种审判达到最高峰，那种讽刺和否定达到最高峰，然后最后的那一节又给了我们一个莫名其妙的翻转，然后中间第七节讲到神啊，第九节讲到神要审判这个财富之都的原因，第七和第九就是他的骄傲，神要羞辱去掉他的骄傲所带来的荣耀，因为他古老和富足，这两个骄傲的 本钱。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三个问题，圣经对财富到底怎样来看？我今天也许我们并不能够很完整的去看这一点，但是我想提到几点。有人统计过，在新约就是福音书里面，耶稣一共大概讲过38个比喻，其中18个比喻都是谈钱。但其实基督谈的不是钱，对吧？但是基督谈的都是跟金钱或者财富有关的比喻。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对吧？随便举财主跟拿撒路啊，还有几千两银子啊，还有欠钱的不义的管家呀，好多好多的比喻都跟商业生活有关，都跟财富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特别的重视金钱对信仰的影响。有一些话是相当极端的，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些话对2000年来所有有钱的基督徒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我们会找到一种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的解经的方式，然后马上去看一看其他另外地方的经文，缓解一下我们的不适感，免得我们像那个青年的财主听到这句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到底有没有一种叫做有信仰的资本？到底有没有一种好像韦伯所说的新教的伦理就是产生资本主义？到底福音跟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到底福音是不是既救我们的灵魂也是要救股市的？那到底甚至有没有一种财富的福音？卡耐基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做财富福音。那在今天整个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各种类型的成功神学，也是不断的来告诉我们财富的福音，或者福音与财富之间的紧密的正面的正比的关系。到底有没有一种叫做今天很多的商业领域来讲所谓的圣经的管理学？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一个基督徒商人不应该按照圣经来经营，一个基督徒商人当然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经营，对吧？就好像另外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一个基督徒的任何一个职业的人都应该按着圣经来做。我的意思是说，到底有没有一种按着圣经来经营然后就会获得成功的圣经管理学？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圣经管理学，就是按着圣经来经营然后承受经营当中的亏损和失败的圣经管理学？那我会这样子有一个基本的结论呢，就是在今天我们在金钱跟信仰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新教徒的金钱观，就是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过度的看我们跟金钱的关系，我们的信仰跟金钱的关系当中，以今生的富足和财产上的成功来作为那一个信仰或福音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证据。那我会这样子讲，耶稣提到金钱的这18个比喻，以及耶稣在其他的地方谈论到金钱的时候，基本上，我不知道你的印象怎么样，基本上是负面的，几乎没有正面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较容易，富人进天国比较难。我会有三个这样的一个观察，就是所有耶稣讲到财富的比喻。第一，他将金钱在这些比喻中，他总是将金钱或者是我们对金钱的欲望视为一种与神相提并论的一种的力量。就是耶稣将金钱对我们的影响力拔高到一个的地步，与神同等。比如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够恶这个爱那个，你们不能怎么样，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这里金钱被视为与神并驾齐驱的一种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的力量和我们生命当中的敬拜。这是第二，耶稣总是将金钱视为一种可以夺走我们的心中对神的敬拜的一个最强大的对手，或者用一个属灵的比喻来讲，就好像我这里的最后的第十六节用妓女来形容推罗，那我会这样子讲，耶稣把金钱视为你和他之间关系当中的一个第三者，一个外女。第三，耶稣在这些比喻当中总是将地上的财富与天上的财富做对照，总是将有形的财富与无形的财富做对照，总是将看得见的财富与看不见的财富做对照。而在这个对照当中带着对地上看得见的财富，如果说不是彻底的否定推罗的文化，那么至少也是强烈的质疑、警惕、怀疑跟提防推罗的文化对神的儿女们的影响。你们同意吗？中国人说人为财死什么？鸟为食亡。中国人说人生在世什么？吃喝二字。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大量的会充满财富和今生的利益来构建我们整个人生的这些名言，好多的这样子的话。那我举一个的例子哈，就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啊，我忽然又想到一句话叫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对，在二十世纪的初期，罗素一位英国的哲学家来到中国，大概其实待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回去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人的性格》。哎，他描绘他所认识的中国人啊，他在里面说中国人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呢？贪婪。哎呦，难道我们比英国人更贪婪吗？他当然知道世界各国的人都贪婪，可是罗素来到中国不到半年，他就没感到我们是个礼仪之邦，他就闻到了一股强烈的铜臭味。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说，正是这种贪婪导致了这个国家变得衰弱，因为金钱就意味着享乐，因此中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慕的最强大的对象，在中国凡是有权力的官僚们几乎总是无一例外的用权力去满足自己唯一的欲望，就是搜刮大量的钱财，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生吃巨额的财富，逃亡国外安享晚年。这到底是在说1915年还是在说2015年啊？很像对吧？人家来半年就看出来了，咱们在这活了几十年还没有看出来，或者看出来了不愿意承认。我不知道罗素的观察是不是对，就是说甚至中国文化的本质里面，儒家的文化是一个外表，中国的文化的本质里面就是推罗的文化。我们甚至比世上的很多的民族都更贪婪，都更加的拜马门。为什么？因为我们穷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信仰，因为我们从来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从来没有对那天上的财富的真正的仰望，以至于我们即使是成了基督徒，我们还是把这一种的信仰转化为我们生命当中对财富的渴望，又有了另一种可以实现的途径跟方式，那就是信耶稣。 让我们承认吧，中国有一种强大的爱财的传统，所以我们祝福的时候都说什么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罗素认为中国人的主要的性格缺陷之一就是贪婪。那我这样子来讲，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哈，很有意思。我看到一个传道人这样子讲说，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是那个埃塞俄比亚女王的财务大臣。他说，你看这个女王多聪明啊，找一个太监来做财务大臣啊，把全国的财富交在他的手上，然后呢把他给阉割了，让他没后代啊。这样的人对金钱的这种欲望啊，给他给免得这个带着大量的钱财，然后老婆孩子全部办美国绿卡跑了。但是这个用心良苦啊，但是这个有用吗？没用啊。对啊，中国古代也有一个叫魏忠贤是吗？人家虽然没有儿子，满朝文武一半都他干儿子，没用的。你用什么来抑制人心当中的这种对财富的无限的渴望呢？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有很好多的人能够真正明白这一点，神所给你的这个生命，这个身体本身，它远远的胜过你花多少的钱所买来的最漂亮的衣裳。推罗的文化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文化，推罗的文化就是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的文化。我想对着弟兄姐妹说，你真的与这种文化无份吗？你真的因为信耶稣而脱离了这一种的文化吗？你的人生当中的追求真的除掉了那种对贫穷的惧怕和对富足的追求吗？中国人这三十年呢也常常讲另外一句话，叫做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呢是万万不能的。但是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比这句话更厉害。福音说耶稣是万能的，而且没有耶稣是万万不能的。这真的是我们的信仰吗？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叫十架约翰啊，一位著名的灵修作家跟沙漠当中的教父，他在一个叫攀登加密山的一个灵修著作当中，他来分析人的欲望，分析人对财富的追求的时候，用到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啊，他说如同农夫在地里面辛勤的工作的时候啊，会苦待那一个耕地的牛，他会不断的拿鞭子去打那个牛，对不对？啊，你看到那个农夫在那个田里啊打那个牛，他说贪婪也是这样，贪婪为了得到他所得到的，就不断的鞭打和折磨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就好像被他不断鞭打的那头牛，所以欲望越强，我们的心灵越痛苦，所得到的财富越多，我们的心灵越被捆绑。所以当你看到生命当中的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呀，幸好上帝要审判推罗啊！当你看到这幅画面说所有的商船，所有的这些都要被啊，所有的这个贸易的这些来路哈，埃及的东西运不过来了，这不是一个坏消息，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这可能是一个关于推罗的一个好消息啊，这也可能是一个我们这些活在推罗的文化，活在华尔街的价值观、中环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春熙路的价值观当中的人的一个真正的福音。我要思考另外的一个问题，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会这样子讲说， 金钱是中性的吗？对财富的追求是中立的吗？很多的基督徒就会说，是，钱财本身是中立的，只是看你的心是要为什么而去追求，我是为荣耀神而去赚钱的，那个就是很好。是这样子的吗？在某个意义上我会说是这样子的，因为第十八节给了我们一个似乎金钱要被救赎的画面，就是金钱和财富要归耶和华为圣，就是有一天万国的财宝都要运来，运来做什么？那个地方讲到万国的财宝运来干什么？充满耶和华的殿。用这里的话说，就是财富被交在站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手中。可是我又要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慢一点，不要那么快的得出金钱是中立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结论，因为金钱被用在我们这些全然败坏的人的手中，在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行为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在那背后有属灵的势力。是的，如果该撒一生没有遇见耶稣的话，他至死都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税吏。但是让我提出几点，我们今天教会通常的教导在财富上面夸大了资本家的慈善，或甚至是基督徒商人的慈善在灵性上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忽略了金钱是中性的，金钱有可能变成正面的吗？金钱有可能成为一种美善的生活的一部分吗？我会这样子讲，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似乎给了我们一个盼望，有一天金钱将会成为美善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天所有的财富将构成神国的一部分。这就是最后第十八节给我们的那一个陡然的翻转。但是让我这样说，不是在今天，是在新天新地。对于今天来讲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金钱对于罪人来讲不是中性和中立的，金钱对我们的影响力不是中立的，金钱不断的夺走我们对神的侍奉，对财富的担忧或者是渴望不断的夺走我们对神的忠心。我们要将我们心里面与金钱的关系转换为一种美好的祝福是可能的，但是却是艰难的。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在地上的生命当中在这一个方面能够有多大程度上的得胜。你必须要承认你的得胜是局部的，是短暂的，是断断续续的，不完全的，而且在你的一生当中大部分是失败的，是艰难的。那有很多最近这些年出版的很多的书籍都来谈到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影响，都来谈到信仰使金钱变成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方式。让我这样子讲，正如君王的信仰通常都是靠不住的，商人的信仰通常也是靠不住的。各位，如果你是商人的话，我不是特别的在贬低你的信心，我只是重复耶稣的话，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更难。当然了，穷人进天国有穷人的难处，可是不要轻忽了金钱对你的动机的服侍。我赚了钱之后我可以向神侍奉，我可以向他奉献， 在主的教会当中，在中国今天的教会当中，在温州的教会当中，有多少基督徒的商人有十一的奉献？那有十一奉献又怎么样呢？在那剩下的90%里面，是为主而赚钱和为主而使用的吗？在这一本有信仰的资本这一本书里面，列举了维多利亚时代很多的基督徒的商人和他们的企业，包括几百利公司啊，还有一直到现在联合利华呀，还有卡耐基啊，还有好多一大群的维多利亚时代好像群星璀璨的基督徒企业家们啊。我常常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在灵性上对他们有太大的夸奖，但其中也有一个很有意思，他讲到卡耐基建造了2811座公共的图书馆，卡耐基几乎将自己很多的钱都奉献出去了。但是呢，他其中提到一件事，因为他的员工的工资很低，工作的条件其实蛮艰难，所以有一位在华氏100度的高温下连续工作12个小时的钢厂的工人，对报纸上所刊登的卡耐基修建了无数的公共图书馆的事迹所感动的报道和来采访他的记者说，我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够多学一点东西，但是在卡耐基的工厂工作12个小时之后，我怎么可能还去图书馆？那后来卡耐基会做得更好，有很多的企业家，我们真的是看到有很多基督徒的企业家做得很好，甚至在某一种普遍的利益上，很多的基督徒的企业家在这100年、200年来，很多时候他推动了公益跟慈善，他们的确当中的确有人，他们带来了很好的榜样。可是呢，我仍然要说，比你想象的更加去看重金钱对你的负面的影响力。那各位，我会说让我举出的经文，推罗这一章在整本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相似的画面出现在启示录里面。如果你会看到启示录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启示录。你会看到在启示录的第18章11节，描绘到大巴比伦的灭亡的时候，这一章也将推罗的灭亡与巴比伦的灭亡连接起来。第11节基本上是这一章当中的描绘，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第15节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这就是第23章推罗文化的毁灭的那一幕。还有17节跟推罗真的是很相像啊。17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第19节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在启示录的最后表明，神不单单是在旧约的时代审判推罗，神将在末后审判所有推罗的文化，所有以财富的追求为自己生命当中的满足的文化将被彻底的摧毁。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对推罗文化的定罪；第二，对推罗文化的拯救。 第一，推罗的文化好像妓女一样，对属世的财富的爱恋被视为一种属灵的淫乱。但是第二呢，推罗的财富最终又将为耶和华所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翻转在哪里呢？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三节二十二节，说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这也是二十三章推罗审判所用的画面。第二十三节的后半段，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这说推罗的文化以商人为父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话说，笑贫不笑什么娼。在推罗的文化当中，以商人为尊贵，笑贫不笑娼，不笑娼。而在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那里，将这尊贵的商人称为娼妇。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他居然称商业是邪术。第十七节，启示录第十七节，大家翻回来第二节。那拿着七碗的天使当中有一位这样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刚才我们读到二十三章的十七节，地上的万族与他行淫，他将贸易称为与地上的君王行淫。在耶稣的比喻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叫做不义的财富。若是这不义的财富都如此，谁还将那真正的财富赐给你呢？在那里耶稣将地上的财富在本质上称为不义的财富。这个地方的不义的意思不是指到你用到了不义的方式去获得这个财富，而是耶稣说跟那天上真实的财富相比，这一个地上的财富在本质上不是公义和圣洁的财富。所以我不知道对你来讲，如果你是略有资产的基督徒，我们到底要怎样去行呢？让我们来看这一个扭转在哪里。雅各书在新约当中是最多的提到我们跟财富的关系的，新约当中的信徒与财富的关系的，在雅各书里面反复的将贫穷跟富足做一个比较，甚至将教会当中的贫穷的基督徒与较为富足的基督徒之间来做一个的比较。你可以翻到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的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他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里说神拣选的是地上的贫穷人，然后要叫他们富足，在什么上富足呢？在信心上富足。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富足的基督徒，说哎呦，那神不拣选我吗？然后你再看五章的第一节，五章的第一节直接的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这一节的经文上接了以赛亚书二十三章推罗的审判，下接了启示录第十八章当中最后巴比伦财富毁灭的哭泣跟哀嚎。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你们的财富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个锈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因为什么？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同样将贫穷跟 富足之间做这样的一个颠倒的，他要叫穷的富，他要叫富的穷。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节那里，六章十八节保罗说，又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神给了那些富足的基督徒一条变得真正富足的出路，那就是什么？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当中，这七个教会里面哪一个教会是比较富有的呢？啊，是哪一个教会呢？记得吗？老底家教会，对，是差不多比温州教会还有钱一些。三章十七节里面说，对老底家教会怎么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出生的。所以我要对着我们当中略有家产而来到教会听福音的人说，愿主使你看见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和赤身的。如果你看到了这一点，富要变成穷，然后穷呢又要变成富，怎么变成富呢？那我最后用一节的经文来看到以赛亚书第二十三章对推罗文化的审判，在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的真正的出路，来看到我们里面对贫穷的惧怕和对财富的追逐的最终极的出路。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我想请你们翻到和我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就是以赛亚书二十三章最后那一节的翻转的真正的翻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在贫穷跟富足之间的颠倒，基督在富足和贫穷之间做了颠倒，他本来富足成为贫穷，所以他要你在他的里面，在贫穷跟富足之间做一个颠倒，这就是福音翻转你生命的大能，那就是因他的贫穷，你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的劝勉，基督徒一定要避免一个危险，基督徒一定要避免一个诱惑，就是随意的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增加自己的经济压力。我不是在说任何一种收入水平上的，你是年收入五万的，你是年收入五十万的，都是如此。在你目前的状态下，你要避免一个危险，就是随意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增加自己的经济压力。世人巴不得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但是基督徒却要谨慎，不要轻易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年轻的基督徒们，我劝你们不要轻易买房子，不要轻易买车，不要轻易贷款。如果你平常一个人吃饭都是十块钱以内，你就不要轻易提到二十块。如果你平常买一条裤子是一百块，你不要轻易提到两百元。如果你可以用一千块钱的手机，你不要轻易换成苹果。如果你请别人吃饭，通常在一百块钱以内，不要轻易把标准升到两百元。你说你一百元太低了，我平常标准是五百，那我的意思就是不要轻易怎么样，提到一千嘛。有吃有穿就当知足。无论你的经济水平如何，请你们听我一个劝勉，要躲避消费标准跟生活水准的提高，就像躲避瘟疫和地狱的烈火。不要嫉妒世人的富足， 就像不要嫉妒推罗，记得神要毁灭推罗的文化，在历史当中他会有局部的审判，就如同推罗的灭亡70年，在历史的尽头他会有终极的审判。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表达福音是怎么拯救我们，关于贫穷跟财富的，那就是你们在基督徒的婚礼上所听见的那个誓言，是怎么说的？无论贫穷或富足，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这个誓言表达的是基督与我们之间的福音，对吧？这个誓言表达的是基督与我们之间的那个福音应验在落实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个婚姻关系当中。昨天有一位同工啊，我看到他讲到我们昨天有婚礼嘛，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回想今年的婚礼，每一场都是新郎率先落泪，今天也不例外。今年我们教会的婚礼上全都是新郎先哭，我觉得这是一个福音的象征，那就是基督先为我们落泪。世俗的婚礼上通常都是新娘子哭，基督徒的婚礼上看见新郎哭得跟个泪人一样。先知说推罗的文化是一个妓女，拯救在哪里呢？那万国都要与他行淫的妓女要成为羔羊的心腹，为什么呢？因为新郎先哭了，因为教会的新郎就是基督，他为我们哭了，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阿们。所以让我这样讲，一切对财富的追求，你追求财富吗？一切对财富的追求只能够在基督的富足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你挣多少才够呢？前几年有一部美国的片子，就是金融危机之后拍的，叫华尔街第二集，叫做金钱永不眠和金钱不睡觉的。其中呢有一个情节，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年轻的这个华尔街的新秀哈，他就去问那个一个很大老板，那后来在这个整个金融危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他就最后他就跟他见面，后来走的时候他又转身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人家招募他到他的公司来，他就问他一个问题，说your number， 就是你的那个数字到底是什么。他说因为每一个来到华尔街的人，每一个在华尔街的人，他说心中都有一个数字，人生的目标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然后他就转身问他的那个老板，你的数字是什么？那个家伙回答说 more， 没有，对我来讲你要挣多少才够呢？一切对财富的追求只能够在基督的富足里得到真正的满足，否则你将永不满足。第二，一切对贫穷的惧怕，你惧怕贫穷吗？你害怕将来有大病的时候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一切对贫穷的惧怕只能在基督的贫穷里面被消除。很多人择偶的时候面对对贫穷的恐惧，换工作的时候面对对贫穷的恐惧，因为我们是不自由的人，怕穷的人就是不自由的人，怎么办呢？然后最后给你们一句劝勉，怎么办呢？在基督里和他一起穷到死，在基督里和他一起富可敌国。阿们。为什么你害怕穷？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害怕穷？因为你还没有死在耶稣基督的贫穷里面。为什么你仍然贪爱金钱？因为你还没有在基督里富起来。所以什么是福音的呼召呢？盼望我向你们发出这个福音的呼召，就是让一部分人先穷下去，然后让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所以让一部分人先穷下去吧，因为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生的儿女神要叫他们先富起来，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金钱，你对金钱的观念除非与十字架的道路相连，否则仍然是推罗文化的一部分。神要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推罗的文化只能够在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轰然坍塌。有一天，是的，有一天，我们说，有一天神的拯救甚至会包含金钱。有一天，一切的金钱都将放在圣洁公义的人手中，被他们使用掌管。一群不爱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将拥有全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有一天一群不爱钱的人将拥有全世界。有人骑着自行车上班，住在租的房子里面，吃8块钱的盒饭，然后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很有钱，我有一大笔钱放在股市里，只是现在套了，对吧？然后另外有一个人一样骑着自行车上班，住在租的房子里，吃了8块钱的盒饭，然后说，其实我有一大笔投资，其实我比马云还富，只是现在不能变现。什么时候变现呢？20年之后就可以变现。但还有一个人呢，他骑着自行车上班，住在租的房子里面，吃了8块钱的盒饭，说，其实你知道吗，我其实很有钱，我拥有10座城，但不是在今生，是在永生，在新天新地，我的财宝在天上。信仰不是拿来变现的，不要在今生追求一个过度实现的，在今生变现的福音对金钱的影响力。在今天这个黑暗弯曲的时代，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些人会富一些，有些人会穷一些，有些弟兄姐妹会有很好的收入，都感谢神。但是在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一个爱主的人不太可能登上这个世界财富的顶峰，一个爱主的人不太可能登上这个世界的权力的顶峰。所以不要去追求，信仰不是拿来变现的，信仰是拿来盼望的。从来没有救世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拯救股市，福音不拯救资本主义，福音也不拯救社会主义，福音拯救你，就如同福音呢拯救我一样。所以我最后要对我们当中富足一些的弟兄姐妹讲，十字架的道路意味着教会在整体上，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末后是倾向于贫穷的，而不是倾向于富有的。如果你富有，我要提醒你，你不是一个富有的世界的一部分，你是一个贫穷的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你的富有要为神所用，你的富有要为教会和神的国度所用，你的富有要为耶稣基督的最小的一个弟兄所用。否则你的富有只不过是这个将要被摧毁的推罗文化的一部分，否则你的富有会使你失去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贫穷的一种认同。如果你的富有为神所用，如果你的富有为最小的弟兄所用，你的富足，你那点富足跟世界相比不算什么，你的那个富足仍然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个贫穷的世界的一部分，上帝同样的使用你。阿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贫穷，你要你的教会在这一个追求财富的世界当中成为贫穷，来见证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富足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要我们当中有余的去帮助那缺乏的，好叫他们将来的有余来补足我们将来的缺乏，你说这就均贫了。主啊，让我们看见一个更伟大的关于财富的帝国， 就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在那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万国的财宝都要运来在耶和华的殿中的那一个真正的财富帝国，让我们看见那一个所有的财富都归耶和华为圣，所有的财富全世界都被掌握在一群不爱钱而只爱主的人手中，那一个伟大的真正的财富的帝国。让我们为着那一个真正的财富的帝国，让我们在今生甘于过一个贫穷的生活，让我们在地上有余或者缺乏都是有吃有喝就可以知足，让我们不攀比这个世界的消费的标准，让我们不去嫉妒恶人。主啊，让我们单单的来信靠那一位为我们成了贫穷的我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一无所有，在他里面样样都有。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低头默想。